关注时代浪潮，输出后见之明。大家好，欢迎来到后浪潮。大家好，我是草草二，提前给大家拜个年，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上期我请到了后浪文学的主编朱越老师以及编辑陈志伟，非常细致的聊了一下后浪文学的书，分享了他们的读后感以及对文学的理解，还没听的朋友赶紧去听。然后这期节目是下半场，当时我们三个人非常激情的录制了3个小时，非常不容易。要知道编辑大多都比较社恐，虽然我的座位就在文学部旁边，但这次节目的谈话量基本等于我们之间一年的谈话量，所以各位且听且珍惜啊。废话不多说，这期节目也相当精彩，我向既作为编辑又身为作者的两位嘉宾发出了自己的疑问，也具体谈到了他们在创作时的一些问题。如果对写作和阅读有好奇心的朋友，这期节目应该会有所收获。那么我们就来听一下这期节目吧。上一期我们主要是盘点了目前后浪文学在2019年的一些出版情况，也是比较细致的分析了一下每一本书。这一部分呢，其实我特别想做的是关于两位既作为作者又作为编辑的这种身份的一个讨论。而且朱越老师还是给陈志伟这本书当编辑的，是这样的，就编辑身份。对，所以我觉得你两者的身份其实非常有趣的。这对你们的写作和日常工作有什么影响吗？就是这种编辑和作者的身份会有互相的影响吗？比如说会你看多了很多别人的稿子，然后对自己的写作会形成影响，编辑别人的稿子的时候也会想要这儿改改那儿改改那种。
我觉得有分阶段吧，刚当编辑是在杂志当编辑，那时候也是新手，因为要处理大量的公共投稿，那时候可能比较痛苦，投稿可能99.9%的都不行，而且自己也没经验嘛，还不懂那种身心分离的那种看稿方法，
看稿方法，
心智
分离，
不是就是心智的无意识活动啊，就是你就怎么看就行了，就是你不能太走心了，太走心，
就光是眼睛在那看，心其实是远离的，
就是你如果跟你平时阅读似的那个。看得很慢其实。
所以刚才陈志伟提到的那种
对
编教式的阅读方式是吗？
对。
这种阅读确实我还没体验。
其实我现在碰着我喜欢的书，我看复审或者我编的时候，我还是很认真的跟自己看书似的那么看，如果不赶时间的话。
就是如果像编教似的，就是像机器人眼镜一样，
像黑马似的，
就
黑马软件一样在看。
那这种真的是可以工具去取代了？
目前取代不了，黑马会给你有很多对的改错的。
那这种就真的非常伤眼了。会长之前提到了，就是在编那本《帝国欲》《往事与随想》的时候，是吧？然后眼睛当时还给换了一个眼镜儿。
对，那个伤眼睛主要还是因为收入低，配了一副不好的眼镜儿，导致后来咬了咬牙买配了一副贵的眼镜。
这当编辑也是一个工伤也有。
对，还是贫穷限制了。
那你编辑陈志伟这本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有没有觉得编辑自己员工的书会手下留情什么的？
我觉得编辑的书是其实是挺好的，因为他自己都编的差不多了，基本没有什么需要改的。
所以这本书陈志伟在之前自己已经有过一次编辑了。
其实我是稍微修了修，因为我这里面收的最早的是2009年写的嘛，然后有很多东西我可能觉得没表达到位或者什么，因为一个句子可能 当时写的时候会比较仓促，我是那种写起来非常快，但是就是中间会停很长时间不写的那种。我就修订过一遍，可能修订了半年多吧。
对于刚才的问题，就是你既作为一个作者又作为一个编辑，你的一个感想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做编辑是知道那个修改的界限在哪里，然后有些地方改或者不改，我觉得是得看看文本的。比方说有一个稿子里面说这个人蹦出几只字，就是他用了一只两只的只，这个是一个非常规用法。然后如果是那种机械式的改法，他就会把只改成个，但是如果从一个作者角度去看，这个只肯定是保留的。知道这个界限了之后，再以一个作者的角度去看，会知道这个作者他这个地方合不合理。我觉得是体验，就是体会会比较深一点，会比较细致一点。但是至于有时候改不改，因为也不是一个稿子，也不是一个人审嘛，那有时候如果大家多数意见说还是觉得接受不了有些表达，那还是也没有办法。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就是很多出版社的编辑，就如果他对这方面就是真的不太了解的话，他真的就会把很多文学性的一些用词给改掉。
对，有很多文学性的表达，因为文学性它本身就是文学性表达本身很多都是非常规的嘛，他要表达一些比较不同的东西，就是如果对他的了解就是不够深的话，可能会改着反而怕抹掉。
对，这确实是作为编辑又是作为作者的这个最直观的一个影响了。那说到《老虎与不夜城》这本书是你自己做的是吧，就是包括装帧这些是你自己做的，那和自己做自己的书有什么感受呢？因为这本书的封面你也花了很多小心思嘛，包括我拿到的时候看到这个就是也合不上嘛，这种就会比这个要窄一点。
对对对，就是他
我得补充一个，就是严格的说还是我编的，要不然不合规。
对对，那这个封面是你做的？
也不是我做的，
就你提了一些想法。
对对对，因为其实它看起来好像没有合上，但是它打开以后，它的封面是和内页是基本上齐平的。然后也有别的朋友提过意见，他说你打开是齐平了，但是你合上的时候视觉上没有平啊。我说我可能是那种追求视觉上就是外表上有一定问题的，但其实它没有什么问题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可能写小说也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就特别有意思。比如你之前提到个写作的时候，你其实不太追求那种天赋性写作，你反而追求那种力不从心的写作。
对，我可能是比别人要的那个点稍微退回来一点，这样的一个位置。
你这种形容让我想到了，比如说逃跑，比如说演员，你要演一个既能逃跑又无法逃掉的这种感觉一样，就是具体说不清楚你到底要演什么的这种。
对，陈志伟还说过一个，他说他是不强调天赋想象力，强调资料收集，是吧？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个。
强调资料收集，我觉得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接下来要写一个从头到尾不分段的十几万字的小说，然后我已经买了几千本书堆在家里，我也没有拆。
哦，买书量好像是特别大。
应该还好，
有几千本嘛。
主要是北京这边摆不下，所以限制了买书量。
哦，是封空间限制了买书量。
对对对，
这个法国有一个什么档案派的电影，你知道吗？
档案派的电影
啊。
具体的哪部电影是吗？
我只是有一次和一个老师一起去评短片，然后我看到他的研究论文是法国档案派什么什么，我就不知道是
派系是吗？
对，我就记住这个词儿，我觉得这个词儿很有意思，但是我就搞不懂到底是讲什么的。
我也孤陋寡闻，我也没。
所以那次陈志伟一说他是资料收集型作者，我就突然想到法国档案派电影。
这个其实很多那个都有类似的，做音乐他可能会做采样，然后把很多采样的东西放在里面。
是，
然后可能我是把采样的这个颗粒做得非常细，细到已经感觉不出它 他的那种颗粒了，不像那个一些古代的作者，他会把就是他如果用了典故，他那个典故可能是嵌在那儿非常明显，然后我是把它做的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来为止。
我记得你用一个形一个比喻来说这个天赋型写作叫做例行表演，这个我还觉得挺诧异的。天赋写作本来好像就是一种很灵光的很一瞬的那种东西，你觉得它像是一种例行的一种表演吗？
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
不太记得这样说的是吗？
对对对，我
朱越老师对这种写作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你会比较追求这种天赋性还是这种收集型，还是你是什么型呢？你是论文型，先总结一下。
我觉得我是受到刺激型，就是我受到刺激的时候，对对对，创伤型了，就是我受到一个重创的时候就会，就是其他的时候可能是例行表演，但是我就是只有那种受到创伤的时候可能会就是超水平
发挥。
对对对，所以作者写作的人其实有一种危险，就是你有时候会追求这个东西。
哦，
就是
追求去寻找刺激吗？
不是那种刺激，
小刺激
其实很容易。我要想找这种刺激其实
不是要主动去寻找的，有些是被动的刺激是吗？
我都是躲避这个，当然是，当然你要主动寻找可能很容易嘛。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去寻找了。那
哦，
那
还真的有。
对，我觉得很多写作的人可能都是，尤其写诗的人嘛。
比如说买醉什么的是吗？
不是，
还要更凶猛一点的。
对，我觉得很多最后为什么那么短命或者自杀了，他都和这有关系。
哦，明白。
就是他这种刺激很强，就是一下让你能你的想整个想象力都不一样了，就是在一种很巨大的伤痛中会产生很多这种灵感，说是灵感，其实就是一下受刺激了，可能你要发疯，但是你因为你是写小说的，所以你把它给转换了。
我还记得陈主也说过，你说写作前是一种常态，然后写作就是一种随机的发生的一种行为，所以你觉得把那种写作，你会着重于在写作前的这种状态是吗？
对对对。
所以你不会就刻意的变成写作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刻意了，就反而是自然而然就会想写了。
我的作品的界限不是很强，就很多人他会说我把一个东西做出来，它就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就是它那个作品界限非常明显。然后我是一个小说写完了，哪怕它写完了，然后我也会一直在那边修改，然后可能有的就从3000字改到10000字，然后改动会非常多。然后我有段时间有个习惯，就是每见一次朋友，我都会把自己最新版本的某一篇小说打印出来，印成小册子给别人。就是之前见朱老师的时候也印了小册子。有很多人他的那种，就像朱老师刚刚说的，他的那个写作之前可能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然后他或者也还是用旅行做比喻吧，他可能是到了一个某个地方，他就把这个地方所有最有特色的东西都体验一遍。然后我可能是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找了一个房子住，然后就一直住在里面，然后住了一两个月。比方说我接下来要写一个小说，那个小说里面有一个会出现一个别墅，然后现在我就已经
别墅
不是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别墅的建模已经做了，就是我要把它建模建完了之后，我看这个别墅哪儿不对，我要修一修，修完了之后等它这个别墅比较合理了之后，我到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个纸模出来，就把那个纸模可能放在屋子里的某个地方。然后我是一种可能是比较慢的一种寻找刺激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是。
你现在大概比如说一年能写多少？
我上一篇小说是2018年10月写的。
一年过去了，
一年多过去了，然后我一年可能就写2-3篇吧。但是其实如果要写的话会很快，因为我最快的时候有一个小说可能4-5万字，可能 一周多就写完了，而且当时是上班上着班的，就是我每天下班了回家写几个小时就写完了，就是一周多。
所以确实没有强行要求我必须要在比如一年我都要写多少次这种。
对，没有一个强行
要求写作的这种。
对对对。
朱越老师有这种要求吗？
嗯，没有，我要求也写不出来啊。我不是说刺激型吗？我得等着那刺激。
你现在大概有多久没写了？
我
上一篇是什么时候？
我最近刚写了。
哦，最近刚写。
对，因为我也是受刺激挺多的，这一年去年也是受了一些刺激，所以还可以写写。然后我也可以常规表演，就是那种。就是我就按老套路也可以传出一些小说。对，就是好久不写了，觉得对不起时间，或者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段时间让我写，我就写写呗。
我看陈志伟就是形容自己写小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容啊，就是把它比喻成打键盘。就是你现在不是买了有一个机械键盘吗？然后你说机械键盘它比普通键盘的键程要长嘛，但是呢就引起触发的不一定就一定要按到底嘛，然后你可能轻轻碰一下它可能就会引起触发了，但是它的那个底是本来就有那么深的，它你就会把它形容成你自己写小说的时候是吧，你永远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地方在等你，但你如果只看一些表面的也能看到很多东西，但是永远都会有一种牵引力，里面那个牵引力在哪，你希望自己的小说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感觉吧。
其实这个其实是小说阅读吧，我觉得是不是
一种阅读的，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作家他就是很多比较好的古典作家他都是这样的，他可能是我直接读个故事啊，读包法利夫人可能读一个出轨的故事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也可以读到乐趣，然后以一个更文学的角度去读也可以读到一些东西，但是到了现在好像大家就是作品越来越平了，就是我写了什么东西写了多少东西读者都应该可以读到，然后读者要读到这么多我就给出这么多，然后这个其实文学作品它的层次就失去了。
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对对对。
你提到你喜欢那种恨意的书写，你就我觉得特别有趣，是什么生活当中给了你这种想要去写恨意的东西吗？比如你是如何从生活中去提取这种恨意的部分的？
就是其实很多人会写这种恨意的表达，然后
它比较浓烈是吗？
啊，
是因为恨比较浓烈，然后写爱又太写的太多了。
因为爱和恨肯定是很多那个冲突的一个基础吧，就没有不写爱和恨。它是很人类很基本的一个情感，我觉得是很多人的关注点就在于爱和恨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又是因为什么，它有什么前因是什么，他们可能更关注这种社会性的东西，但其实就我的感觉来说，可能这种恨意它就有时候的理由可能并没有那么强，但是它就相当于你在路上开车，你就在那儿好好开着，另外一辆车它就向你这边靠过来了，它就和你越靠越近，这个时候你就很讨厌它，但是你还是只能一直开着车，它有可能就要撞上你了。其实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非常大的东西，因为我的小说里面会写很多可能巨人啊或者什么特别大的东西，然后和一个非常小的瞬间的一个对比，对，然后像这种时候其实恨意是很容易产生的，然后这个时候的恨意可能很难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像以前的那种社会 某种社会现实啊什么这种去归纳，我觉得是。
嗯，
其实我想过一个不是说故事，就是想过一种可能性啊，
嗯，
就是说这个世界谁都使用不了暴力了，
嗯，
就所有大家都跟面条似的很软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你，所以大家就会用一种特别不直接的方式去惩罚别人，就是那个状态可能比暴力还痛苦好多好多，就是大家都是用软刀子了，只能用，对，只能用软暴力，那个状态可能更痛苦。
就其实那个新裤子不是有一首歌嘛，叫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然后里面一句歌词就是我最恨的那个人没有死在我面前，就是怎么说，有时候你可能觉得有一些你特别讨厌的人他没有死就可以让你很恨了，当然我写的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生活中，因为生活非常庞大，但是它值得，它会让你感到恨意的时刻是非常多的。
其实你在开头的几篇其实用了很多你在电影厂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是吗？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因为可能你可能比我大两岁左右，但是你在那种水泥厂拍纸牌的那种游戏我也玩过，所以我还挺看你的那些经历还挺有共鸣的。你会借用自己这种生活经历把它提取出来作为自己小说的这个材料吗？
会啊，那个，但是我小时候从来不玩这种游戏，
啊，是吗？所以你那个只是虚假的，
这个
其实是你，
这个有点像，这
个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浦泽直树的《二十世纪少年》，就是，
哦，我看过那个，
就是可能有一个小孩，他就小时候戴着面具在朋友圈之外，然后他要用某一种方式重回他的过去，就可能是小时候是这样一种方式吧。
嗯，但炼油厂那个经历是真的吗？
炼油厂的经历肯定是真的。
嗯，这个东西其实很，如果拿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很适合改编成一个故事的，但是你没有对这个进行很多的加工吗？
对，因为我不太喜欢特别冲突性或者戏剧性的，就是很多东西最开始吸引到我的时候可能是戏剧性的冲突性的，但是在我的处理中会把它磨掉。比方说小说集第一篇我会写这篇，是因为我一天晚上下着雨我去超市，我就把雨伞寄存在那个门口了，等我出来的时候雨伞不见了，然后外面下着雨，还天也黑了，我要出去，然后雨伞被人拿走了，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戏剧性的。但是我就把外面天黑了下雨了这些东西都给抹掉了，然后
描述性的
就是冲突性的东西抹掉了，然后我写到小说里是一本西游记寄存在超市里面，然后他出来发现西游记丢了，而且这个西游记也不是小说里这个我的，是我的哥哥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哥哥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就是我会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淡，就我不想要非常强的那种戏剧性的东西。
刚才提到这个提取材料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又看到你借用了很多影视的一些元素，比如后半篇有借用龙珠的这个元素嘛，这个使用的还非常有趣啊。然后像后面也有包括叫《地球最后的夜晚》啊，然后有一篇叫《红面包树与他乡》啊，这些都可能是他的一个名字借用的一些，是吧？你是会比较偏爱在影视里边去借用一些，
比较喜欢视觉化的东西。然后我以前做过一个事情，就是把一个电影完全变成文字，做这样的转换练习。然后但是有一些像《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那个是因为我本来就要写一个这样的小说，我只是最后用了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和那个电影显然也没有什么关系。本来可能叫《外星人来前的那一夜》还是什么，因为我是临时想了个名字嘛，后来修改的时候觉得 那个名字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后来改成那个，
哦，
主要是
先有的文章后改标题，
嗯，我觉得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不忌讳使用这些
流行的一些，
对对对，比方说，嗯，白银饭店啊，就是一首歌的名字，还有那个恋爱的犀牛，其实这些都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恋爱的犀牛其实是因为尤内斯库有个剧本是叫犀牛，然后我其实这个设定有点像是从尤内斯库那边借来的，然后写的是尤内斯库剧本里的犀牛如果恋爱了会怎么样，然后这样来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廖一梅他们那个剧可能也有点致敬尤内斯库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应该和他们是平行关系吧，算是。
你平时会关注点会在哪儿呢？你会在这种关注之下去提取你想要的一些东西吗？
我需要什么我就会关注什么，然后我会做一个非常大的图，脑图，然后
你也是技术控，技术型的呀，跟朱越老师一样。
我不是，其实我是觉得有些东西你要留在潜意识里，就是你不能完全把它意识化，完全把它意识化其实在写的时候会失去一些东西。
那就是相当于你写书评的那种很技术性的东西并不会在你写作的时候使用。
我写作的时候如果都想明白了再把这个总结成方法然后我再去写，那个就我肯定是不会这样的。我其实觉得这种写评论和真写是有冲突的，反正据说鲁迅好像就是因为写评论写多了后来写不到小说了，因为他想的太多了。
我觉得我是就是我觉得做的足够多其实是可以分开，可以和那些分开，因为我比方说我有个小说我已经想了好多年，就是再见柠檬，我要去见海浪。这个小说看着很短，可能就两三千字吧，然后其实我是想了两三年才写的。然后写这个小说是因为有一天我读一个朋友的小说，然后那个朋友的小说前三句话结构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按照这个结构一直演奏下去，然后我就写了。写完了以后那两三年里面想到的很多东西也在，但是又和我一开始想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然后也会有一些小说我计划的时候可能写到5000字或者多少字，我一直写到了可能比方说4500字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最后4500字的时候4000字就可以停了，我就把最后的500字直接删掉，就它就结束了。就是小说可能我觉得习惯了这种写法之后是可以让它自己去，就在写的时候会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
自己在生长。
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想的很久但是写的很快的原因，因为如果我写的也很慢可能真的它就变成一个论文了，我可能得让它以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就先变成文本这样。
对，我想起上一期咱们说过那个黄锦树和这个阿比查邦的这个，我觉得阿比查邦就潜意识成分更多，就是黄锦树因为也是搞理论的，你就感觉他肯定还是那个理论就在哪儿，虽然他就是阿比查邦的那个你说不清楚的东西更多，就是他没有那个背后的解释系统的那个。
但是阿比查邦是有一个很精密的设置的，他的各种装置的设计，还有因为他会自己经过很多演练，他也拍很多短片去演练这种东西，所以其实他也是精心设计的。确实黄锦树他那个潜意识的东西会少一些，我不知道是因为文字和影像的不同带来的。当然黄锦树确实像您说的他很，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微妙，就是你也很难说他就是也很难说清楚，也可能是因为我先知道他是搞理论的所以我会有这种成见。
陈志伟，你在一个采访里面也说过，下一本书可能是《老虎与不夜城》的反面，但本质上它也是一种近似偏执的一种重复的劳动。我想一起问，就是二位，就你们认为这种反复的书写是作家必须要经历和体验的吗？你们认同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一辈子写一本小说就够了这种说法吗？
我讲的这个反复其实不是说写一本书或者写什么就够了，而是有时候你写下的东西其实自己并没有非常理解，然后你可能需要反复书写很多遍你才能够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就有读者问我嘛，说我有一个小说只有一句话，这个小说是什么意思，说一个健谈的人被困在了纸箱里困了一夜。其实因为纸箱这个意象在我小说里经常出现，就箱子这个意象，它在不同小说里面会有不同的作用。一开始的时候我肯定也不知道这个纸箱为什么我要写它，但是写的足够多了，我才会逐渐知道我为什么要写纸箱。就其实有时候作者的写也是不是说我知道世界上的一切我把它写完了，而是说我在写中也是去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哦，就是你在写的时候你并不是一个全知的一个新的一个视角。你认同小说家的这种反复的在书写或者同一个题材同一个主题？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就是写一次可能表达的不充分吧，可能就还会再写。
哦，其实也像陈志伟说的这种，就可能刚开始写的时候意识还没有那么清楚，或者后面会有一个新的意识的时候会再重新去写它。
而且我觉得有些小说家他可以把他那个发现的那个类型写尽了，就是他可能发现这种写法，像博尔赫斯这种，他就其实穷尽了这条路了，就你以后很难再在这条路上写出一个新奇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他其实都想到了可能。很多哲学家也是这样的，他其实这个东西有点跟下棋似的，他可能已经把这条真是汤遍，就是他都想尽了。即便你写出一个跟他不一样的，但是你能感觉到他也想到过。
那么你们会偏向于这种反复去写一个东西呢，还是说更偏向于去寻找一些更丰富多样性的一些？
我是希望能找着丰富多样，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就那么回事儿，真的一个人很有限。你能发现一点可写的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你这辈子还说能就是写出好几种来，那个其实挺难的。而且我觉得一个你刚才说那个一个作家写一本书就可能伟大的，我觉得不一定写很多很多。
你是认同这种说法，可能写一本书就足够伟大？
对，不用。而且我觉得伟大的作家肯定不是那个写了很多然后出版很多的那些人，都是写的不太多的那些人。
哦，是吗？都是写的不太多的。
朱老师之前说如果一个作家他的全集只有一本书，那他肯定非常厉害。
对，要不然他不会留到他主要是如果就一本书能得到现在，他肯定很牛。
这也是一种看法。陈志伟写小说是从15、16岁开始的吗？
对。
哦，其实我们普通人可能觉得已经很早，但你好像认为是你周围还有更早的，你觉得这个不算早是吧？
不算早是因为那个时候韩和郭敬明很红嘛。然后我当时认识的很多人他们都是从4、5年级开始写的。
哦，4、5年级就开始写了。
对，而且他们4、5年级
他们写什么呢？四五年级
他们就读卡夫卡了呀。
周围的朋友是吧？
对啊，然后这什么那个各种奇怪的电影啊他们也都看。就是所以其实真的不能算很早。
我4、5年级还玩橡皮泥呢。
对呀、啊、大多数人都在玩玩具吧。
但是我四年级已经看了那个飞狐外传。
那你们觉得一个作家他是否有一个 写作时间上的要求呢？比如哪个越早越好，还是说哪个年纪或者是一个比较黄金的年纪会越写越多越好呢？你们有这种体验吗？
不太清楚啊。
现在陈志，
现在我还不知道。
三十，我感觉是不一样。
对，对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恰恰我以前是不喜欢重复的，老想变着花样，但是后来到现在其实我大概觉得也没事儿重复。
哎，朱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啊？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我其实我小时候一直对哲学感兴趣。四五年级的时候，
哦，四五年级的时候边玩泥巴边看哲学是吗？哦，那非常哲学性的一个东西。
开玩笑，其实也是初中的时候。
那也很早。
对，然后其实写小说很晚，但是这个其实写小说就是你对一个另外一个事儿感兴趣，然后写小说其实很占便宜，就是你的那个陌生感会自然而然就有。就是我读的那些书可能写小说的人都很少读，所以我一旦写他们，一般写小说的人可能就觉得挺新奇的。
哎，你认为是写小说的人一般比较爱少看哲学类的书吗？
那么用花很大力气去看那种哲学书可能不多，而且我不是为了看哲学书。我是真的有哲学天赋的
不仅有写作天赋也有哲学天赋，
写作不一定有天赋。
哦，是吗？
对，我只是把哲学天赋用在各种地儿。
哎，为什么会发现自己的哲学天赋的？是特别爱看是吗？
其实所谓天赋就是一个纠缠你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有那个东西你就知道，就是它就是在那儿，并不是你很高兴的一个状态。
你比较喜欢那种不高兴的状态？
不是，它那个它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就是你不想清楚这个事儿你就受不了，知道吧？就所以，但是最后我估计我也想不清楚，但是我已经接近快想清楚了，
混沌状态了。
我十几年前就总觉得，现在还是觉得已经快想清
了。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一个现状。
我觉得不是作家的感觉。
不是作家的感觉。
一个作家可能不是，不一样的一种东西。
那你说不清楚的是。
等我写我的民哲论文写完就行。我准备再写一个小说集，我就回到哲学，还接着写。
哇，这是双向领域发展的。好，那这次节目就差不多。这次其实聊的已经非常多、非常具体了，把后浪文学的2019年的一些书稍微细致的梳理了一遍，然后也和我们后浪文学的两位作者兼编辑，然后也聊了一下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和一些感想、写作的感想。相信。